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读的经文是创世纪九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将时间交给李明婷弟兄，
请听神的话语。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读经完毕。
今天由吴庆胜传道我们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彩虹之约。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感恩啊，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位新的小同工来替我们做事情啊，真的非常感恩。这位小姐妹她叫 Christy， 她其实也开始没多久，她也练习也没多久，但是我们看到只要我们有一个侍奉的心，其实神会赐力量给你啊。像这位小姐妹，她也没有什么经过特别的训练，他也没有达到什么一个标准，但是他有一个侍奉的心，所以他就可以站在那坐在那里替我们做事情。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侍奉只要我们有心，神一定会加恩加利给我们，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侍奉的心。很感谢诗班的献唱，我很喜欢这首主复活这首歌，这首诗歌我的印象对他特别深。记得我在刚刚到 Fenston 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给他们拉转钉去唱这首主复活啊，所以我也曾经很荣幸的在 Fenston 宣道堂里面去滥竽充数了一段时间啊。主复活这首歌，这首诗歌，我觉得真的是一场非常非常好的诗歌。这首诗歌不但旋律动人啊，加上我们诗班这么专业的表演表现，所以我们就觉得真的唱得非常好，再加上诗情也做得非常好，而且这首诗歌也给我们铿锵有力啊，我们真的觉得它是充满的像一个进行曲一样，真的非常很好的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我特别喜欢里面有一句话，就是那首说主复活战胜了那黑暗死亡，从此永远与众圣徒一同作王。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应许，他告诉我们在复活节这个日子里面，虽然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悲哀，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一个积极乐观感恩的态度去迎接主的复活，因为主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永远与主共享荣誉。主耶稣的复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确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耶稣的复活更能够坚强我们的信仰，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耶稣的复活更能震撼我们的心灵，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耶稣的复活更能鼓励我们的信心。正如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所说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正因为复活节 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他们都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形式来纪念和庆祝复活节。在英国伦敦，他们每年在复活节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盛大的一个化妆游行啊。还有在美国白宫，据说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就是在白宫的时候，美国总统他会在复活节的那一天，他会去邀请一些小朋友到白宫的前面的草坪上面，他们一起做一个叫做我们叫白宫滚彩蛋的一个游戏，就大家一起在滚这个彩蛋，看谁的彩蛋最后破碎，那他就是胜利者，他就可以把那天所有参赛者的彩蛋全部归他所有。我想这个小孩拿回去肯定会得糖尿病了啊，这么多彩蛋一起拿回去这样。复活节在西方国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纪念物啊。我们看到在澳洲，我们看到就这个叫十字包，我们有彩蛋，我们有复活兔，我们还有羔羊，我们还有百合花，还有小鸡啊，这些都是复活节所代表的一些可以讲吉祥物吧啊。他们每一个他们都有他们的背景在里面，其中是那个复活彩蛋跟白兔，那个复活兔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两个吉祥物。彩蛋和复活兔他们都是跟生命的生机有关的。彩蛋象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走出石墓，同时它也暗喻着孕育有新生命的诞生。复活兔它被视作新生命的创造者，因为兔子有极强的繁殖能力。作为一个澳洲人，我想我们都是澳洲人了，应该讲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兔子的惊人的繁殖能力。澳洲这块土地上面本来是没有兔子的，但由于英国殖民者来到澳洲的时候，他们为了他们的娱乐就是打猎，所以他们就从欧洲引进了据说只有17头兔子啊。但是这17头兔子来到澳洲这块这么美丽富饶的大地上面之后，它的繁殖就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在200多年间的历史里面，他们就攻陷了整个澳洲。据统计，澳洲的野兔的数量曾经高达100亿只啊，这个数字实在太惊人了。有我们在澳洲的土地上面有100亿只的野兔，100亿只的野兔所造成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因为野兔它不断的繁殖，它不断的吃东西。原来据说100亿只的野兔的吃的草就等于10亿只的羊的食量，所以你想，澳洲的野兔已经把澳洲的羊的食物全部抢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澳洲在这100多年历史里面，就人和兔子就上演了一场人兔大战啊。澳洲的兔患据说终于在1950年的时候终于得到解决，因为人类终于发现引进什么天敌对野兔都造成不了破坏，最终的解决方法就是用病毒来毒死这些野兔，让这些野兔它们自己消失掉。所以1950年之后，澳洲政府终于解决了野兔这个祸患。据说在澳洲，其实在民间的澳洲民间里面， 如果你说人家是最邪恶的，并不是说什么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动物最邪恶，但如果你是骂你兔子的话，那就代表最邪恶了，因为兔子对澳洲人听起来实在太可怕了，因为澳洲的那个兔子的祸患实在太大，澳洲那个西澳他也筑起了一个长城来试图来阻碍野兔从其他州份进入西澳，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因为野兔会打洞的，所以他们就算修了城墙，他们这也可以从下面去到西澳，所以兔子对澳洲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隐患。按照教会的传统，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并不是今天开始啊，复活节的庆祝活动是在前一个礼拜天就开始了，上个主日在传统上面被称为叫做中之主日。据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就在那天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城，民众手持棕榈树枝欢呼何撒那，他们像欢呼欢迎君王般的迎接耶稣进城。天主教、圣公会、路德宗、联合教会这些传统的教会，他们都会特别庆祝中之日这个主日，因为中之主日代表教会正式开始受难周的纪念活动的开始。当天他们也会以荣耀为主题，并以中之专事教堂。2019年的中之日就是上个礼拜天，就是4月14号。那天我来到 Fenston 教会的时候，因为 United Church 他们有这个传统会庆祝这个中之日，所以他们就在教堂里面为我们预备了一批的棕榈树枝啊。但是很可惜，我们斯宾威小教堂我们从来没有这个传统，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用这一批棕榈树枝，我们就放在那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惜的，虽然很多传统看起来比较古老，但是这些古老传统有时候也可以让我们回想去教会的一些历史、一些故事在里面。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将来我们教会也可以去纪念这个棕榈树枝。在我的想法里面，其实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他们，儿童主日教会他们可以小孩子来扮演一些像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可以挥舞着棕榈树枝来去表演这个一个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去回想这个故事。此外，学习这些华裔的弟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像这边这个中之日华裔啊，我们也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华裔去专事我们的教会，让弟兄姐妹不但从耳朵去听我们的讲道，而且用眼睛去感受讲道。有些教会他们还会去做一些用棕榈树枝把它剪下来派给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们回家去做一个十字架的书签，让他们自己用这个书签来作为纪念品。所以我觉得这些活动在未来教会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去鼓励，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单听到，也可以看到，也可以用手去体验这个道。这是一张表格，它列出了从中之日开始的教会的活动。所以在传统教会里面，他们从上个礼拜主日开始到这个主日，他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像上个礼拜主日4月14号，他们是叫做荣进圣城，礼拜一他们是纪念耶稣洁净圣殿，礼拜二他们是纪念耶稣的权柄受到质问，礼拜三他们是纪念耶稣被谋害啊，礼拜四他们是纪念最后的晚餐，礼拜五是很重要的日子，他们是纪念受难日，礼拜六是耶稣在坟墓里面，所以这天叫做安息坟墓，礼拜天就今天就是一个复活节的到来。无可否认，复活节的由来 他有点悲哀。他是因为耶稣基督被卖，耶稣基督被抓，耶稣基督被审，耶稣基督被辱，耶稣基督被钉，耶稣基督被埋而来的。因此我们在很多时候在情感上面都不会像庆祝圣诞节那样庆祝复活节。主耶稣被钉后的第三天复活，这是肯定值得一个庆祝的一个事情，因为主耶稣的复活代表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但是我们一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受的痛苦、所受的侮辱、所受的孤独，有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样去庆祝这个复活节。我有时候心里面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讲，看到弟兄姐妹是不是应该讲一句复活节快乐。所以有一个小学老师，他在一个礼拜五的课堂里面，他宣布说，同学们，礼拜一是清明节，所以我们从礼拜六开始，礼拜天加礼拜一，我们就放假三天。这小学们，小学生们非常的天真，所以他们也非常礼貌，所以在班长的带领之下，他们就一起大声的祝贺老师说，祝老师清明节快乐。老师听完之后非常的尴尬。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收到贺卡，就叫Happy Easter， 就复活节快乐。但是我们心里面情感上面，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这么多痛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说能够这么轻松的说复活节快乐？就好像有人说，每当生日的时候，有很多人为你庆祝生日，其实那天庆祝生日不是庆祝你，应该为你妈妈庆祝才对，因为是你妈妈生你的时候是这么的痛苦，这么的危险，这么的困难，还有怀胎十个月才生下你。所以生日快乐，我说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都建在自己上面，但其实最值得被祝福为生日快乐的，应该是做母亲的这一群人，因为是他们的痛苦才有了我们今天啊。所以复活节的快乐是不是像我们复活节快乐，还是我们应该向耶稣说一声复活节快乐？其实我想这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思维。我们过复活节是应该用喜乐的心去迎接复活节，我们过复活节其实不应该只单单庆祝耶稣的复活，我们还要特别重视耶稣的受难。其实这是一个整个 package， 就是我们要纪念耶稣的受难，同时我们要庆祝耶稣的复活。上个礼拜五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 Fenston 的弟兄姐妹，他们一起来到我们英文部的这个耶稣受难日的特别聚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聚会啊，虽然这是一个英语的聚会，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他不大明白英语，但是我觉得那个气氛是没有语言分别的，那些音乐、那些祷告、那些片段都让我们回想起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在明年如果我们英文部有这个受难日特别聚会的时候，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因为语言的障碍而错过了受难日这么一个重要的聚会，让我们一起跟我们的英文部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据说德国是非常重视受难日的，因为在德语的耶稣受难日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忧伤的礼拜五。德国很多州都把耶稣受难日定为是个安静的节日，在这一天里面法律规定不允许播放未经教育文化部 认可的电影。广播电视节目在规定的时段里面也要尊重安静节日的严肃性，如果有违规的行为，他们会受到罚金。在德国的一个州叫巴伐利亚州的法律更加规定，耶稣受难日不允许举办大型的体育活动。虽然澳洲政府没有规定耶稣受难日是一个安静的节日，就像安联保险公司他所做的调查，他说48%的被访者澳洲人啊，他有计划在这个复活节的假期里面他们会选择自驾游。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更应该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受难日。我们要在那天自己安静自己，我们要在那一天去默想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我们要在那一天反省自己的过去。虽然我们不像天主教那样在教会上面挂上一个耶稣苦像的，有耶稣苦像的十字架。天主教为什么要挂这个耶稣有苦像的十字架在那里？就是要我们，就是要他的信徒定睛在耶稣的苦难上面，定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也提醒大家要活出耶稣的样式。但是我们真的应该在耶稣受难日那天，我们真的要认真好好的去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以前我在我们母会里面认识一个他经营这个炸鱼店的一个弟兄啊，他说耶稣受难日那天是炸鱼店最忙的一天啊，因为很多近前的基督徒他们还会遵守基督教的一些习俗，就是耶稣受难日那天他们是不可以吃天上和地上的动物的肉，所以那天他们是不可以吃肉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在那天选择了去炸鱼店里面买鱼吃啊，因为这除了它可以填饱肚子之外，原来在希腊文里面鱼这个字的拼法正好是耶稣基督神子救世主这几个字的头一个字的缩写而拼成的一个字，就是一个鱼的意思。所以在那天基督徒们他们选择了吃鱼来代替吃肉。我想这些小小的一些举动也可以代表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耶稣受难日的时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纪念，用这些小小的举动去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所以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除了要定睛在耶稣基督受难的这个悲哀之上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去好好的去思想神的恩典。在中国大陆有一首歌，歌词说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熟悉这首歌啊，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热门。这首歌是一个非常好的励志的歌曲，这首歌虽然不是一首基督教的诗歌，但是每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神与挪亚所立的彩虹之约。彩虹之约不但是神给劫后余生挪亚的他们一家的一个应许，也是神向挪亚他们一家彰显了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这就像复活节，耶稣死和复活，他就是表达了耶稣他通过他的死为我们重新与神的和好立下了新约，也同时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慈爱。彩虹之约 出自圣经旧约有关挪亚方舟这个故事里面。挪亚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我翻翻启示创世纪，原来有关于挪亚的圣经的经卷的章节，它原有六章之多啊，所以这占的比例，创世纪总共有五十章，有关挪亚的记载就占了这个六章之多，所以超过十分之一以上。圣经说挪亚时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他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世纪的六章五节。所以神就决定除了挪亚一家之外，因为挪亚是一个义人，所以他要用洪水去毁灭他所创造的一切。神吩咐挪亚一家打造方舟和保存凡有血肉的活物。挪亚他谦卑和顺服神的吩咐，他就率领全家努力地去完成神的工作。最后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挪亚一家就进入方舟得以活命。当挪亚他们一家和他所保存的活物离开方舟的时候，当洪水停掉的时候，神就与他们立下了彩虹之约。彩虹之约的内容说，他以彩虹为记号，然后他说这个彩虹之约不但与挪亚一家所立，而且还包括地上各样存活的活物。神保证不再以洪水毁灭这个世界，而且神还说两次提到纪念来代表他这个约是永恒无止境的。以彩虹为记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个故事啊，因为彩虹它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人人都知道，如果神跟他立了一个约是人家不知道的，那这个约就不是太美妙了。但是神所跟挪亚所立的约是人人知道，彩虹它十分美丽，据说彩虹啊，不说据说，彩虹有肯定有七种颜色啊，不是据说啊，彩虹有七种色彩，它世界上面最美丽的事情东西，因为这个七个色彩是最自然最美丽的。彩虹是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的啊，无论是你是什么人，你是有钱人你还是没钱人，你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你还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是小孩还是大人，你都可以有这个福分去看到彩虹。彩虹世界各地都有，彩虹不单单是在澳洲可以看到，当然澳洲因为污染比较少，才是好像来到澳洲之后特别容易看到彩虹啊。但是原则上面，彩虹你在世界哪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彩虹。更重要的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彩虹和战士所用的弓是同一个字。神把彩虹定为立约的记号，就好像告诉我们他把武器的弓挂在天上面，这就是宣告，神向我们宣告，他说我挂弓了，我不再向你们发动攻击。也就是说神他已经息怒，神已经领军收兵了，从此再也不会震怒而毁灭一切。因此彩虹就是一个恩典的象征，神把手中的武器转换成和平的记号，这使人很自然联想到神的公义和慈爱。彩虹之约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约，如果我们大家熟悉约合约的话，我们都知道合约一定是双方面的，而且是每个方面都要付出一些叫做代价或者承诺。但是彩虹之约我们看到它是单方面的，神并没有要求挪亚或他的后代以及其他生物做任何的事情或者尽任何的义务。从这方面来讲，神在彩虹之约里面他只强调了他的应许，就是说他不再用洪水去毁灭这个世界。 神说他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当时圣经里面提到是洪水，这个字我一直在有这个思考，就是说洪水这个字是不是应该不只单单局限在洪水里面啊？是不是它应该也包括了其他可以毁灭这个世界的一些自然的力量，超自然的力量，不然的话这个约的价值就不高了。今天神跟你说我不用洪水毁灭的世界，到了第二天他用大火毁灭这个世界，那这个约还有意思吗？所以我想这个洪水应该是可以包括所有可以毁灭这个世界的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面有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个故事啊，他说在汉朝，我们大家听过韩信这个人啊，韩信他帮助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后来他因为功高震主，所以他就被贬，他被贬的时候他感觉到生命受到很大的危险，所以他天天都很害怕，所以他就向刘邦讨命，他就向刘邦讨了三不杀啊，三个不杀，他觉得自己很安全了，讨到三不杀。什么是三不杀呢？他说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不杀，就是说看到天他是不会死的，看到地他也不会死，被杀的时候他也不会用铁器做的东西杀他。所以当韩信拿到这个三不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安全，但是后来他还是死于吕后之手，吕后不但杀了韩信，而且还没有犯到这个三不杀的这个约啊。吕后把韩信装在一个笼子里面，蒙上白布眼睛，然后把他吊起来，然后用竹子捅死他。所以在整个被杀的过程里面，韩信是没有见到天，是没有见到地，他也是没有见到铁，但是结果他是被杀了。所以在这个彩虹之约里面，如果神只是单单说我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但后来他用其他东西毁灭了世界，那这个约我想它的价值就存在有问题。这个应许看起来跟耶稣的复活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我们就突然间会恍然大悟，原来神为什么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诗篇七篇十一节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嫉恶如仇的，因此我们犯了罪，亏欠了神荣耀的人都是罪有应得的罪人，都必须面对最后的审判。神完全可以让我们去接受公义的审判，就像他处理天使的犯罪一样。使徒彼得说，神面对天使的犯罪是，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所以从这点看来，耶稣的死是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这我们很难去想象，但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一些典故来去思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明白什么叫公义的审判者。在中国民间传说里面有一位人物非常出名的，叫包青天包公啊。包公就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一个典型例子啊。据说在他的开封府的大堂里面，就设有三个闸啊，一个叫龙头闸，一个叫虎头闸，一个叫狗头闸啊。如果大家看过电视包青天的都非常清楚，龙头闸、虎头闸、狗头闸，包青天都会叫龙头闸侍候这样啊。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目的，龙头闸他是专去斩那些无道谋逆的那些皇亲国戚，斧头闸专闸贪赃枉法的文武百官，狗头闸专闸那些穷凶极恶的平民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包公对罪的态度，用现代话来讲就是零容忍，无论是谁他 都要秉公办理，他都要伸张正义。可见包公的原则是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所以从这点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像这样一种一个非常公义的一个神。诗篇的108篇第八节，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告诉我们神是慈爱的，所以神他不忍心让我们接受公义的审判。也就是说，神因为他的慈爱而决定要拯救我们，但是他为了的公义，他唯有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成全公义和慈爱，所以是别无他法。曾经有个牧者跟我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啊，据说这个牧者说他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基督徒的老师，他为人非常正直，非常爱心，但他却有一个非常不听教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喜欢顺手牵羊啊，这女儿实在伤透了他的心，他怎么管教他都是屡教不改。有一天这个女儿又犯事了，这位姐妹就她女儿伸出她的手掌接受惩罚，女儿只好无可奈何地伸出手掌闭起双眼，准备接受大刑伺候。但是她听到了很多的啪啪的击打声，但是她一点都没有感受到痛苦。她奇怪地打开眼睛一看，原来是母亲在击打自己的手掌。女儿感动得大哭，从此她就改过自新了。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主持公义，但是他怜悯他的子民，所以他唯有牺牲他的独生爱子来成全公义和慈爱。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基督的死不是绝对必要的，但由于神决定要，但是由于神决定要拯救我们，基督的死就成为必要。这在神学里面被称为因结果而有的绝对必要性。正如使徒保罗他所说的，他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拿破仑说，历史上面有三个最伟大的君王：亚历山大、凯撒和我，就是和我，就是他拿破仑。他说，但我们三个人加起来也比不上拿撒勒人耶稣，我们的国度都如果过眼云烟，而耶稣的国度将永久没有穷尽。耶稣的死和复活的确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事件。面对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必须严肃又乐观地去面对，因为神以彩虹为祭与挪亚立下了不毁灭这世界之约，同样神也以耶稣的宝血为祭与我们立下了救赎的新约。彩虹之约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慈爱，因此耶稣基督不得不为我们被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人们所犯的罪必须受到惩罚，但基于爱，道成肉身的神，神子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一切。耶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我们不再需要付上一些救赎的代价，而是有了爱的自由，无论对神、对人还是对自己。对基督徒而言，复活节不单是死而复活，复活节更是饶恕、释放和终极爱的一个证据。最后 让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克西玛尼》，这是一个3岁小女孩所唱的一首很可爱的一首歌，所以让我们一起用小孩的态度、小孩的眼角度去看耶稣的爱、耶稣的付出、耶稣的复活。
Jesus climbed the hill to the garden's fill. His steps were heavy and slow. Love and a prayer took him there to the place only he could go. Gethsemane, Jesus loves me.So he went willingly to Gethsemane. He felt all that was said, wicked or bad, was the pain we would ever know. While his friends were asleep, he thought to keep his promise.It's been long ago. Gethsemane, Jesus loves me, so he went willingly to Gethsemane. The hardest thing that ever was done.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的罪牺牲，并在第三天复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亲爱的耶稣基督，感谢你用宝血使我们蒙恩得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的宝血使我们重新与主与神和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的宝血使我们重蒙神的祝福。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使我们再有永生的盼望。亲着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亲自与我们同工，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你的旨意，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谦卑顺服地跟从你，使我们在你的国度有份、有权、有纪念。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